好，弟兄姊妹，这个虽然我们21天的禁食连锁祷告结束啊，说怎么已经结束了，干嘛还要讲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启示录到了今天又要讲祷告，那表示这个是何等重要的这件事情。而且今天你可以看见这个祷告跟整个神的国度跟主耶稣的再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一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第5章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众圣徒的祷告，是不是？那么到了第8章又再一次的会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可能大家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在听这个启示录的信息哈，你跟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啊。也许你刚刚信主，可能还不太懂，没关系啊。但是你至少你读了，你了解哈，跟着这个讲台知道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因为这是关乎一个末世的光景，整个现在的局势，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更多的明白启示录，我们就会更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情况，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你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在这其中啊。好，那么你注意看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当这一个众圣徒的祷告哈，后面讲说，在第8章后面讲说哈，当这个天使把这个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是什么？这是审判，这是审判。我们讲到启示录里面，神这个羔羊揭开了七印，然后要展开这个七印的内容，然后呢，接着就有七号、七碗，这些就是灾祸的一个一个的发生哈，一个一个的发生。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这里提到地震，这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就预言说他要来之前呢，这个地上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灾害。旱灾也好，饥荒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灾难，然后地震，有没有地震？好，地震是其中一个常常提到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在去年10月的时候，在土耳其就发生了一次的大地震。虽然这次的大地震并没有像这个什么汶川大地震啊这些大地震一样，好像是有这么大的全世界的但是它也是 7.0 的这个地震。这个地震发生在哪里呢？这个地震发生在这个叫做其实哈，这个伊兹密尔哈，伊兹密尔是就是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伊兹密尔哈。那其实它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四美拉，就是当年的四美拉。好，我去过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新约的这个去参加这个新约之旅的都去过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是大概有400多万的有400多万的这一个人口的一个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发生地震的地方哈，事实上是接近那个地方发生了这7.0的地震。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大地震呢，那么你可以看见从这个图表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地震也算是有蛮大的影响哈。你看这个房屋的倒塌等等这些哈，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表，你可以统计出来看见哈。当这个末世的情况，你可以看见从这个起初十几世纪、14世纪、15世纪、16世纪，这个整个的地震的频率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这个地震哈。所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来之前这些的事情，这些的灾难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这好像是惨烂的那个现象哈，好像妇人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会越来越阵痛，这是圣经上里面所提到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来看见一件事情哈，就是今天在这里讲到说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好，大家注意看这段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在这段圣经里面第8章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短短的这5节圣经里面，他提到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二克哈，约有二克，二克是多少呢？二克就是 一刻就是15分钟，所以二刻是多少呢？二刻就是半个小时哈。它天上极静约有二刻。那你会发现，你仔细看这段圣经啊，天上突然安静了，安静多久？半个小时。这半小时在做什么？在犹太人的这个塔勒木，他们的这里面讲到说，他说犹太人里面，犹太人他们认为，当这个安静，这个安静，这个寂静呢，是什么呢？是表示说神在听他子民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圣经这里段圣经也讲形容说，他说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啊站在旁边等等，然后有众圣子祈祷跟香，然后一同啊呈现在这个呈现在这个宝座的面前，然后呢这个天使就把这个炉上的火就倒在地上，然后就有雷轰大声闪电还有地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天上极静约有两刻，这两刻在做什么？众圣徒在祈祷。所以当这个坛上的火把众圣徒的祷告累积起来一倒下来，怎么样？审判就来临，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代表神的审判。接着你可以看见到后面啊，这个后面第七节开始哈，就开始讲第六节第七节开始讲到吹号，七个天使吹号，第一个第二天使第三天使第四个天使，然后一个一个灾难一个灾难，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哈，一个灾难一个灾难的开始。所以换句话说，当这一个雷轰大声闪电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开始，灾难的一个一个的开始。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些东西，哎呀，是不是蛮 discourage 的，牧师啊，我们好不容易等了快一年了，哎呀，这个疫苗都快出来了，不是快出来，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开始轮到这个60岁啊65岁的，我们这些人可以开始打了，再过来一下可以，大家都打完之后，从此之后天下太平，你输我赢，好像从此我们就可以继续回到那样子一个美好安详的生活了。弟兄姊妹，我一再讲，如果经过这次疫情之后你的人生观还是如此，那你这个疫情是白白忍受了。这个疫情神只是给我们留刀小事，借着这一个小小的病毒，神要我们看见他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整个启示录里面一个核心。所以约翰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他结束的时候，他用什么结束？他说，主啊，愿你快来，主啊，我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末世，我们处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我们心中神对我们的一个渴望。我相信也是约翰看见这个异象，他心中产生出来的那一种极大的一个渴望。所以弟兄姊妹，圣徒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影响着何等大。但是讲到祷告，可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祷告，为什么呢？有原因。有的人说我很忙啊，很忙，所以呢，马丁路德这句话就回答你了。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我越忙的时候越需要祷告，我 越忙的时候越需要祷告。马丁路德说，我有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我每天若不花3小时去祷告便应付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马丁路德当年改教的时候，你知道他面对多少的事情呢？他忙得不得了，如果今天要讲忙，没有个人比他忙。但是他说，正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每天如果不花3个小时去祷告，我便应付不了。所以忙碌不应该是我们不祷告的原因，忙碌也是魔鬼的工作。还记得魔鬼，还记得有一句话吗？叫做 push， 有没有 push？ 大家知道吗 ？push 这个是 stand for 什么？ 啊？啊，都忘掉了哈。Push, prayer, 这个 push 就是要祷告，让我们不要再 under Satan's you 哦，对不起啊，是 busy 啊 ，busy, busy, b u s y， 是不是？所以under Satan's yoke， 那 B 是什么？提醒我一下啊？哦 ，be under Satan's yoke， busy。今天我们忙碌，你就记得这一句话 ，busy， 忙碌就是呢，你就是在撒旦的什么？撒旦的恶之下。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要我们这个天天这个 无所事事懒惰过日，不是。但是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忙碌，甚至我们忙碌在事工，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服侍神，可是我们的忙碌如果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祷告，这个忙碌就不是一个祝福了，这个忙碌就变成是一个撒旦的一个恶。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灵命软弱，不冷不热，你跟他讲祷告他不要祷告，你跟他讲读经他没太大兴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马丁路德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就将失去信心之火。换句话说，之所以我们软弱是因为不祷告，之所以我们灵命软弱，灵命幼稚，我们灵命不成熟，其实也正义表示说我们需要祷告。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不看重祷告，或者没有把祷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教会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长城委员会就跟我提到说，他们在这个多年前，应该可能15年前吧，曾经做过一次长执会的一个调查，就是问大家觉得教会最重要的一些事工是什么，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我记得当时候的我所得到的资讯是，第一是祷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门训。感谢主，我们国语堂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一开始就看见这个重要性。但弟兄妹，知道是一件事情，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个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都应该在神学院里面听过这一句话，对不对？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要使徒们当初在面对很多的事工，这个教会很多的事工的时候，他选出执事来，对不对？选执事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这一句话。使徒们说什么？他说：“但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师。”就是呗，传道人应该要先传道嘛。但是在这里，使徒说什么？使徒说要先以祈祷。丢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看见祷告的重要性。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6:33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请记得这边说是什么时候求啊？啊，先求，对不对？然后你说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我们生活食衣住行，就是我们需要这些。因为耶稣在这个段圣经里面是讲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们吃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这些忧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最后耶稣讲了这个结论。那弟兄们，你可能会讲说，哎呀牧师啊，哎呀那是传道人啊，你们看你们传道人，你们每次讲说上帝供应你们啊，哎，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谁会想到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必须要努力，我们自己要赚钱啊。 弟兄姊妹，那是你的话，那不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从来没有说传道人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们了。上帝没有说是给传道人的，上帝给谁的？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这几个应许都是给你的。你如果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他就会交给我们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信主久一点的知道，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哈，叫 David Wixom， 他是纽约的一个也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啊。那这个他是一个很在美国很知名的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是帮派的，这个是帮派的人啊，在帮派里面贩毒吸毒，做无恶不作，做过的。所以他当时候有一本书就是在讲他的见证，叫做《虎穴亡魂》啊，就是他。那么他呢，他后来做了牧师之后，经常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他就提到说，他说有一次他到一个大教会去讲道，这个大教会这个牧师，那么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牧师，哎呀很忙碌，所以他就跟他有一次在对话的时候就问这个牧师，那么就问他说他的祷告啊怎么样子啊，问他多少时间祷告等等这些。结果这个牧师回答他说哎呀 David 你知道吗，我忙得不得了啊，我忙得没有时间祷告。这个 David Wicks 牧师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当他说他忙得没有时间祷告，他其实是在表达祷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当他去这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这个教会虽然人很多，但是他感觉这个教会死气沉沉，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到底在看重什么？今天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我们看重的很多时候外面的看重的是数据，看重的是人数，看多的是这个我们做了多少施工，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需要，但是现在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祷告是不是应该是最重要的？神要我们祷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说，他说你们要凡事祷告。哪边说 这段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看到没有，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祷告不是二十一天禁食祷告，连锁禁食祷告这段时间，所以我们来祷告，二十一天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不祷告，不是。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 祷告也不是因为现在 是 pandemic， 现在是一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拼命祷告，没别事做吧，天天在家里面就祷告吧，不是。那有一天有事情做了，开始恢复正常了，你又开始忙碌，你大概又不祷告，你懂这意思吗？我觉得对我们传道人就是更好的提醒。每一次当我读的这些上帝使用的仆人他们的祷告生活，常常让我觉得羞愧，常常让我里面再一次的升起一个渴慕，更多的来祷告。所以传道人应当祈祷先。我记得多年前台湾的沈正牧师曾经可以说是有点带着一个无奈，也带着一个半幽默的或者自我解嘲吧，这样子的一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传道人啊，我们牧师啊，我们就牧会，我们牧会，我们牧了很多会。他的意思就是说做牧师结果花了很多时间在开会牧会。哎呀，我到现在不能忘记他讲这句话。前中姊妹，好像这个很多时候大家特别，我想可能是一种比较传统式的教会啊， 这个台北信仰堂也是一个从，我不晓得现在情形怎么样，他当年讲那句话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知道台北信仰堂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开会我们才能够做事，我们不开会我们就没办法做事，所以你开会做事，你看没有？你看没有？那我们要问说，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问说，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主说不要做。如果主跟我们说不要做，都不要动，天上寂静也有两刻，大家都安静。昨天那个这个师母在听这个江秀琴的牧师的一个信息哈。那么不是就是说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人抛了一个这个荣教士的这个一个 video 刚出来的哈 GoTV 拍的，那么所以呢就在这里面就有提到江秀琴牧师啊什么这些，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怎么样看见荣教士来到台湾的时候怎么样子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他说他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要等候神，是不是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他教导等候神，等候神是什么？就是安静，就是安静亲近神啊。我自己曾经在这个台湾的一个喜安堂聚会过一年的时间，哎呀那个刚开始真不容易啊，你在那边等候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很难啊，甚至脑袋里面都很难不想东西，是不是想专想主，我跟你讲没那么简单了，我给你五分钟就好了，你试试看，你回去试试看，五分钟安静什么都不要想，就想主耶稣，你看看你那五分钟想的是什么，我保证你想的是乱七八糟东西，这个东西出来哎呀加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忙忙碌碌的社会就忙惯了，我们的心很难安静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每天早上起来有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所以一个结果就赶快去做事情，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我们没有时间先来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急着想要去做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啊，上帝啊我告诉你我要做这事情，来盖个章啪。弟兄姊妹，不是上帝要你做他不会干章，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要以传道祈祷传道为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哈拿他没有孩子，他祷告主啊给我孩子，当然这个是他们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是不是？但是最重要是这个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他祷告的内容不一样，他祷告是这个孩子，他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奉献给你做一个拿西尔人，意思就是做一个全时间侍奉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所以她带出来这个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先知。保罗也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圣经上说他们在那边祷告，他们在那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亲爱的弟兄姊妹，被关监牢的时候应该是唉声叹气的时候，但是保罗跟希拉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正在面临到难处，跟着家庭的问题，各样的问题，各样的挑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 Amen。 在你越是不能够赞美的时候就是你应该赞美的时候， Amen。 都没有阿们了，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些祷告的母亲，我就想到好多个历史上面祷告的母亲，John Wesley的母亲有没有？每天花一个小时，他在孩子身上，一个孩子，他十几个孩子，十一个孩子，他为他祷告，一个一个带他祷告。当他忙碌的时候，他只要把围裙一围起来，大家就知道，孩子们就知道不能吵妈妈，因为妈妈在怎么样，妈妈在祷告。他连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都不容易找到。我们想到近代的，就是在我们美国的有一个杰森马，华人的第二代，现在也是牧师，他过去也是吸毒贩毒，做这个long story 哈。 但是他有一个祷告的母亲，母亲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神就这样子奇妙得着这一个年轻人，上帝使用他也成为一个校园的一个牧师，带领了很多年轻人信耶稣，带领很多年轻人装备他们成为传道人。我们看见这一些例子很多，这些祷告的母亲，祷告的父亲，乌安德烈的父亲，戴德森的这个祖父，这些都是敬虔的祷告的人，他们因着他们的祷告，所以小孩子一个一个的敬虔来服侍神。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今天这个信息只是跟好像牧师传道人有关系。弟兄姊妹，提升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内容祷告范围太小，甚至小到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厌，懂意思吧？你天天在那边练同样事情，你不会厌吗？主啊，你看我们家那只狗最近好像胃口不佳，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疫情这种情况看医生也不方便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了不起啊，主啊主啊，我小孩子生病啊，或者我小孩子最近这个读书不用功啊，就是这些。我不是说你不要为这些种去祷告，在弟兄姊妹好像你的世界里面跳不出你自己，跳不出你自己的家，神的国在哪里？这个圣徒的祷告，这里今天这里特别提到众圣徒的祷告，为什么众圣徒要起来祷告？这里请你记得啊，众圣徒代表的是单数还多数？多数，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祷告。他说我们不需要祷告，不需要祷告参加教会祷告会啊，因为我在家也祷告啊。哇，我竟然听到有人这样子讲这种歪理啊，而且是信主多几十年的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做同。如果在外面有人听到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讲这句话，请你不要说你的牧师是葛国光牧师，我真丢脸。我不会希望我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连弟兄姊妹来，请告诉我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你看启示录第八章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五节的时候，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这个坛上的火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天上去。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众圣徒的祷告跟神的国的来临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我现在很快的让你看见哈，在圣经里面接下来讲到这个，前面我们讲的七印，对不对？因为今天就是开这个第七印的时候，对不对？接着就讲七号，然后讲七碗哈。那你注意看哈，这个七印、七号、七碗，每一个阶段它都提到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个雷轰、闪电，或者是大声，或者是地震，哈，这些重复的出现，有没有？七印、七号，还有呢，七碗，那这些的所谓雷轰、闪电、这个地震，都代表是什么？代表审判，都代表审判。所以你可以看见七印、七号、七碗，这个连续下来，里面都跟这个神的国的降临、神的审判来临，跟着这个什么呢？跟着这个祷告非常有关系，跟祷告跟敬拜非常有关系。好，那我们看看哈，七号是神回应圣徒众圣徒的祷告的结果。第八章第一节说，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二刻，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了。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就说，香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现在宝座前金坛，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怎么样升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升到神面前了吗？你有没有过去经历过，你知道，你相信，你也真是经历到你的祷告到达了神面前？还是你祷告了这么多年，或者你过去信主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升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天使拿着这个香炉盛满了什么呢？盛满了坛上的火，意思就是说盛满了这些众圣徒的祷告，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就带来了雷轰响声、闪电、地震，就是审判。然后接下来你看见第一号，好，那么这个第六节说，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好，然后第七节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什么什么什么，好，所以开始就是接着呢，就是一个一个的灾难就开始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众圣徒的祷告跟神的国发展息息相关。主祷文怎么祷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所以你注意看这段圣经哈，愿你的名设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个主祷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祷告跟神的国降临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信徒的祷告跟上帝的国的这个来临是不能够分开的。祷告不仅仅是推动神国的来临，祷告也是触动什么？触动神的宝座。触动神的宝座，你可以看见这个祷告，这个火，这个香达到宝座的面前，达到宝座的面前。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提到说，达到宝座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宝座代表着 主所坐的地方，代表着神的同在，宝座带着神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可以来触动神的宝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众圣徒的祷告，众圣徒为着神国的祷告，众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合在一起的祷告，能够带出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触动神的宝座。摩西当他在祷告的时候，记得在圣经上里面记载着什么？当他累的时候，他两只手一垂下来，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打败了。所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就是手不要垂下来，因此呢，就找了亚伦户珥，是不是？亚伦户珥就撑住他的两只手，哇！我心想呢，摩西这次累死了，他在那边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手一直撑在那边，他自己都没有力量，就两个人帮他撑住他的手，他就在那边一直祷告。那个代表什么？那代表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得胜，什么时候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败了这个亚玛利人。就是属灵征战也是如此，什么时候你一开始祷告，你就看见仇敌就要溃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家庭的问题，很多小孩子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难处啊，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好像为什么小孩子这么悖逆，为什么小孩子去这个打电动玩打电子游戏在这打不停，为什么这些孩子这样子那样子问题，为什么这个太太最近好像老是这个看我什么都不顺眼啊，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发生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看见我表面的东西，你要看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属灵征战，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来攻击我们。尼希米当他听见耶路撒冷被毁灭，城墙倒塌，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祷告。所以尼希米是先祷告然后再去工作。现在就是呗，我觉得太多例子了，我再讲下去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太多的例子了。神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事情，神看重的其实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看重我们那个工作，看重我们做的，看重我们的事工，但是你忘掉一件事情，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什么关系。今天在教会，我想如果要大家都不做事， 我们停止做任何一切的事工，不要多，我们就一个月就好了。这一个月每天教会三场祷告会，我听张连牧师说，他们以前的日本的教会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一天几次聚会？3次，就是三餐吃饭时间就聚会，哎，就祷告会，这样子你就会不会想到去吃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段时间禁食祷告全部都参加，大家专心祷告。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肉体来讲不太容易，叫我们不做事不动就祷告，我们觉得这样有用吗？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还觉得你可以 去动的时候，你去动吧，你继续动，肉体继续动，动动动，动到最后你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不如乖乖的回到神面前来说，主啊，让我们先来跟你的关系，先来亲近你，先来祷告，先来寻求你的面，免得我们走了旷野路，免得我们40年在那边旷野漂流。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这个经历这个同心合意，这个团体祷告的这个秘诀呢？首先在这里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19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请大家注意，在这里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要同心合意。这个祷告应许是给团体的祷告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有人讲说他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是的，一个人祷告，你为你自己事情祷告，或者是你个人有个人的需要去祷告，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呢，神给团体在一起的这个应许，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个人可以代替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这一个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是给着他的教会，是给着团体的。所以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说他必为我们怎么样成全。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很多时候家庭不能够同心，夫妻不能同心，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一起同心祷告。我曾经在帮一些从以前在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带年轻人，那么婚前辅导那么 我通常都会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从他们开始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要开始两个人一起学习怎么祷读，一起能够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过有一些夫妻哈，他们在这个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牧师哈，我很难跟我先生祷告啊，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一开口他会笑我。诸如此类这一类的原因，好，为什么？因为不习惯在一起祷告，所以不习惯在一起祷告，所以不可能祷告，所以因为不祷告，所以就不习惯，懂我说意思吗？那这应该要多祷告，多祷告就多习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两三个人从你的家庭开始，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家庭儿女之间，我们同心合意开始祷告，这个整个属灵的光景，整个家庭的问题，你会发现就要改变。教会里面服事的同工也是如此，同工在一起，不管你是小组的同工，或者是教会的这个长职，或者是教会的这些的什么的各式各样的同工，敬拜的传工，能不能够在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关键。如果不能够在一起祷告，不能够同心合一祷告，那么你外面的侍奉出来的，你不会看见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如果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就会变成同工。公是公齐的公，只有当我们真正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变成是同工。 所以你看到看到没有，这一个神的应许何等的重要。台湾的教会在这段时间极力的在推动一个叫做复兴祷告小组，英文就是叫做 Revival Prayer Group。 初代这里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初代教会你可以看见门徒们他们在那个地方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呢圣灵就降临，五旬节开始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今年年初当我自己在祷告寻求神给我们的给我们教会的方向的时候，我自己在祷告，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一个疫情好像感觉上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常常会有不时会有弟兄姊妹会我说哎呀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甚至我们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主啊我们今年在这种疫情之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天然人里面我们想要做什么，但是主就刚刚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们要来祷告。所以三件事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神把这个他告诉我这三件事情，两件事情都跟我们彼此有关系的，同心合一祷告，彼此相爱。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要传福音。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要传福音。所以下个礼拜是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开始，是不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用幸福小组的来传福音。但丢之辈这不能够分的，不能分的。其实台湾教会在推动这一个所谓复兴祷告小组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很多波的，不管是这个祷告的或者敬拜赞美或者小组化或者是这些，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他们同时在这个小组里面成为一个复兴祷告小组，同时又在这个小小组里面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小小组，又成为一个牧养的小小组。但是你要说这三件事情哪一个是优先，我可以告诉你，复兴祷告小组是优先，因为没有复兴就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初代的门徒们如果他们没有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开始，就不会有后面教会的建立。记得当他们同心合一恒切祷告之前是什么光景？他们是一片，他们是非常的狼狈，他们是这个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到处四散，他们是逃落荒而逃，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前途该如何。这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起来祷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做什么？祷告。主耶稣那时候没有告诉你们说去 go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没有。主耶稣在叫他们 去之前告诉他们说 stay， 停留在这里，停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祷告，祷告，然后等候，等候圣灵降临，然后你们就有能力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来过的话，如果我们教会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你知道这个教会建造怎么建造吗？比如我们做任何事情，比如我们开始主日崇拜，比如我们开始任何的团体小组，先从祷告开始。我记得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我记得我想在这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整修内部，暂停营业，意思就是说不用去做这些，不用做去那些，大家好好的把祷告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教会大了之后，人多了之后，有时候你很难从头来过，没有办法像那个电脑，是不是啊？打 reset重新来呀，那叫什么？重新把它，以前叫做 format， 啊，全部把它什么洗掉，重新来过。但弟兄姊妹，属灵的建造，这个优先次序跑不了。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教会，这个属灵的环境，这个属灵的原则跑不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 这一个疫情虽然看起来好像疫苗要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去越来越近了。疫苗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疫苗就算是有一天达到这个政府官员他们所期望的全美国的人都免疫了，你下次发现可能又有另外一种新的病毒是现在的疫苗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你如果只看见地上的事情，你看不见天上，你看不见神在那个这个宇宙当中，神在那边掌权，你看不见从启示录里面神所启示来的，你就永远是跟着这个世界的人走。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是一群属神的人， Amen。 我们是一群属于上帝国度的人，我们的国在这个地上的国是短暂的，我们的国在天上是永恒的， Amen。 所以我们渴望神的国早日的降临。这是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告诉我们说要为神的国的降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真是在这一段的时间不要放松我们自己，让我们家庭也好，小组也好，团契也好，整个教会也好，让我们看见祷告是所有一切 essential work。 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这些 business 都可以停， essential work 继续 going on。 那 essential work 是什么？祷告，众圣徒的祷告要推动神国的来临，众圣徒的祷告要加速主再来的时间， Amen。 那一天我们就会说 Maranatha， 主啊愿你快来，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不要让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求主让我们是一群祷告等候预备主再来的人。主，是的，你说你必快来，我相信你必快来，而且时间越来越迫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开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既然看见那日子就要来临，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观就要不一样。我们是一群在这边预备好等候你的心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祷告用赞美来预备等候，让你自己的国度可以早日的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